压梁为鉴，
就是压迫良家妇女
做卑贱的工作。
现在做人家奴婢的人都是前世造业积恶，
过恶积满1800项的人，
其中有的实在不是奴婢，原本是良家妇女，
而我却以势力强制压迫使他们去做奴婢，
这就是压梁为鉴啊。
至于贩卖良家妇女做娼妓，
这是在十恶不赦的罪条之中，那就更不必说了。
说明
十恶不赦，
旧刑律以谋反、
谋大逆、
谋叛、
恶逆、
不道、
大不敬、
不孝、
不睦、
不义、
内乱
为十恶，犯这些罪的人
是不能够赦免的。
故事：
从前漳州的周祥，
漳州在今天的福建境内，
他和薛淳是朋友。薛淳贫穷，只有一个儿子。
薛淳死后，儿子就送到周祥家中寄养，那周祥竟然把他当成奴仆使用，稍有不顺心就痛加鞭打。
有一天周祥在路上遇见薛淳，他很害怕地说，
老兄，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为何还来人间呢？
薛淳说，
我来看我儿子，并催促你一起上路。
周祥吓得汗如雨下，
回到家就暴毙了。
曾经看到富贵人家有困苦无依的亲族寄养在他家中，仰赖他供给衣食，
但是每每使唤他们去做童仆的工作，甚至还喝骂斥责，
这也是太上所要劝诫的一类。然而这种人最初用怜悯周济的心来待人，后来却做出欺侮压迫的事情，
不但没有功德，而且还会损德，这不是很可惜吗？
从前浙江省府的广济库每年都差遣杭州城内的大户人家充当库役工作，专门掌理出纳的事情。
有一个人因为侵占官钱太多无法偿还，当时的府判大人王某就拘捕他的妻妾子女到官府收押，最后他还是还不出钱。
王某于是命人
用小船把他的妻妾子女载到西湖去侍候旅游的客人，所得的钱全部纳入官府。
后来王某的子孙有的竟然沦落为娼妓。
在西
有一种为人父母的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了丧心无耻的事情，竟然把子女卖去当奴仆。然而我能忍心看到这种情况吗？
好义勇为而有财力的人应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以保住良家子女，
这是圣德之事啊。
即使不能做到，也不要去侮辱他们。
虽然最后不免卖给了他人，但是仍然不失我已经尽了一份的心意啊。
要知道
良与贱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
只不过是穷人家的儿女卖给富人，于是就明之为贱罢了。
其实都是良家儿女啊。
现在人对待自己的儿女珍惜的就像掌上明珠一样，给他吃精致美味的食物，穿精美的丝绸之品，
而对认养来的男女却看得很卑贱，经常加以鞭打，以粗恶的饮食给他吃，甚至让他忍受饥饿，穿着破衣挨寒受冻。
他也是父母所生，为何如此不公平呢？却唯独没有想到，
富人也许也会变穷，穷人也许也会变富，天道是很难猜测的呀。
能够永远的保住良者不转变为贱者，
或是贱者不转变为良者吗？
家言，
在待人接下方面，必须是处在富贵的境遇，
要能完全理解贫贱人的痛痒处，
正当年轻少壮时，
要能去思念衰老者的心酸，
居住在安乐的场所，
要能体恤身处患难的情况，
处在旁观的境地，
要能原谅局内人的苦心。
漫漠于人，
就是使用诡计
来欺骗愚人。
所谓慢，就是欺诈人于不知不觉之中。
所谓末，就是敏捷聪明的样子。
凡是使用诡计设局骗人，令人堕入他的计谋之中，这就叫做
慢末。
慢末都不可用于他人，尤其是加在愚人的身上，则更是可怜。
即使愚人无法报复，但是在冥冥中自然会有代为报复的人，
这在愚人本身根本没有损害，
但是我已经先受损害了呀。
袁氏示范说，
贫富没有一定的情势，
田宅没有固定的主人，
有钱就买下田宅，
没钱就变卖田宅。
购买田宅的人家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况且
人要出卖产业，或是因为缺钱吃饭，或是为了欠债还钱，或是因为疾病死亡，婚嫁争讼，
因为有百千的花费，就要卖掉价值百千的产业。所以有钱购买产业的人，
务必要以宽厚之心去处置啊。
即使在讨价还价时，也要考虑他在转卖之后已经一无所有，
所以也要让他足以圆满地处理一件事情啊。
然而那些为富不仁的人，专门用慢签诈骗的方法，明知道人家急用钱，而故意表面上拒绝他，却在暗中使人勾引他，以便大杀其家。既然已经戾气成交，又故意延缓，不肯及时的全部付清，有的用米谷或其他东西以高价来抵除价款，
有的约定其他时间再分期零星给付。
卖出产业的人很快的将钱花尽，又不能完整的解决他的一件事情，而且还往还索取费用，再加上人事费用，如此就已经扣除了一半。这些买产的富人正在私下心中暗喜，以为
哼，我自己用了好计谋啊，
却不知道
天道是善于回报的，
有时很快就报应在他身上，有的是报应在他的子孙。世人却多执迷不悟，这又是为什么呢？